因缘嘛，未成佛道先结因缘，没有成佛呀、你要先结点因缘，将来你成佛的时候啊，大家好护你的法。如果你没有给他几个缘，你成佛，你成个光杆佛啊，旁人不理你。所以在这个在许业在很重要，不要造，我最终讲不要杀生，杀生的这个报它是一条命啊，是祸业苦，祸没有关系，我迷惑嘛，别造业，造业有对象，造业不得了，迷惑没关系，造业你杀了人，杀人要偿命的。你说哎呀，我念佛念得很好，我往极乐世界跑，他扯你的腿呀，你跑，我这条命你还没有还，你跑什么？是我们真正是在修学佛法的，就是还债的工作，到庙里啊做功德啊，就是还债，就用佛的力量来还债，把这个债务还清，你就不必到极乐世界，你坐在哪里哪里就是极乐世界，还债怎么还呢？这个债务，贬低的功德我不要，这是回啊，福不汤捐呢，我做功德我要有所得，我要不要？我不要，向放，把我的功德放出去，放给他需要的，什么人你不能乱放，咱也许不要，放给我的冤亲债主，冤是债，亲也是债啊，亲不是在啊，哎，你们年纪轻的不会点头，年纪老的就会点头，亲是在，冤家是在，亲也是在，放给他们，叫他们超生，把他们送到极乐世界去，我不要去，但是我的功德还要做，我还要啊，福不汤捐嘛，要了之后我送给我的冤亲债主，把他们都送到极乐世界，他们都走了，我就自在了，解脱了嘛。我不解脱，不自在，就是有冤亲缠着我嘛。各位对不？说对不对？要对的话，大家鼓鼓掌。好，谢谢各位啊。
显明问候各位晚安。八大眼角经呢，一共要安排讲五次，第一次已经过去了，这个题目嘛略略讲一下，好像刚才这黑板上写的这么东西我没有讲过，头一次有没有讲？
讲了，有的人说话不懂，
我讲过了就忘记了，脑子里没有，不懂啊，我接下来讲到的地方的时候我再解释。为佛弟子常于昼夜自心诵念八大圆觉，佛的弟子啊，我想有三种，第一种啊是菩萨，第二种是罗汉，第三种就是我你他。那么这个里边呢有差别，菩萨是真正的佛弟子，因为他实行佛陀的这个言教，罗汉呢就是稍稍疏远一点，他自实行佛的言教一半，佛的言教要上求，要下化，要发菩提心，罗汉呢上求不下化，罗汉不渡人的，大难道时各自夺门走， 公修公德，婆修婆德，不修就不得，这是罗汉。我你他呢，就很难讲了。有的时间是菩萨，有的时间是罗汉，到最后也不是菩萨，也不是罗汉，是凡夫。有时候发心啊，度众生；有时候自己用功，变作罗汉。这都是短短的五分钟的热度，过了五分钟啊，就没有了。他这里讲这个为佛弟子啊，是学在师后叫做弟，从法化身叫做子，有师父徒弟啊，但徒弟是在师父以后了。子呢，就是从法化身，就听到佛说的法，领会了，等于佛的儿子。在普通来讲，大梵受过三皈五戒，或者是菩萨戒，或者是具足戒，都应该叫做佛弟子。我想我们在座的呀，各个层次不同，我们不必详细讲。那么将来有机会，我把这个三皈五戒再跟各位详细的说明一下。佛弟子就应该弘法为家务，度生是事业，借弘扬佛法，度化众生，这是我们的家务事业。佛子嘛，佛是大富长者，他这个富不是有钱的富，他有法财，讲法财，满腹的佛法，这是法财。那么法财不是自己受用，要讲给别人听，是弘法为家务，自己解脱了，那么旁人没有解脱，你要去度他。说在《华严经》里讲啊，家是顶戴经尘劫，身为床座垫三千，要不传法度众生，毕竟无能报佛恩。在佛经里讲，我们是佛弟子啊，是讲孝顺的，孝顺父母，恭敬师长。如果你不孝顺父母，西方极乐世界也去不了，阿弥陀佛也不接你去。但中华的文化最初是以孝来治天下啊，所以佛法传到中国之后啊，那么很快的啊，就跟这个文化连在一起了。说佛法里边讲孝，很多的孝经。那么他这个孝怎么孝啊？过去的主事啊，一边担着经，一边担着妈妈。我想你们有爸爸妈妈的不要错过，好好的供养。你像我现在没有了，想也想不到啊，想供养也没有机会了。说是啊，佛弟子啊，应该是以孝顺为主。那么如果不孝顺呢，你不能报佛恩。连释迦牟尼佛的父亲，他成佛了，临死的时间呢，他亲自回宫去抬棺材，自己抬棺材。所以是啊，圣人呢、啊、叫人安命，不必强求。佛弟子啊，希望你安命，无论什么事情不必去强求。我常常讲，小富由情，大富由命，是有饭吃，你稍稍勤快一点啊， 无悔难乐。如果你要大富大贵啊，命中注定的，那个不能够啊嫉妒。那自由怎么办呢？修福、修慧，或者这一生现生现报，或者来生，我想佛教都是讲三生嘛。那么佛陀呀，教人随缘，不用妄想。佛教讲这个随缘呢，很重要。他第一个要直接要证，所以讲正知正见，不应搞迷信，也不能啊言云以云，你必须了解之后再相信。如果你不了解，旁人讲你就相信了，旁人拜你也磕头，磕了半天你不知道磕到哪里去了，说必须要了解。所以是了解什么呢？了解佛教的因果。佛教要不懂因果，你不是佛弟子。要了解因果，如是因感如是果，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。这个因果的关系啊，儒家也是在强调的，说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恶不报，这时辰没有到。如果你要是讲因果，这个直接就正；如果不讲因果，或者是骗人、骗自己、骗佛陀，现在很多这样子，有时候自己骗自己呀。我的学问怎么好了？我的地位怎么高了？自己骗自己，未正未正，未得未得是大妄语。或者骗旁人，说我有神通了，我知道过去未来了，这是骗。但有的这样子的鬼呀，鬼魂附体，他可以叫你知道过去未来，那不是你，那是鬼呀，灵鬼附到你的身体里去了。不会讲经，你会讲经，你不知道的，你想要知道的，他都瞒你的愿。但是瞒了你的愿，你要想送他就送不走了。说请神容易送神难呢，你请来他帮你忙了，但是你要送走他那就不简单，非得把你搞这个家破人亡不可。所以说你亲近佛菩萨没有关系，大人不见小人过，跟鬼神打交道很危险，很危险。说敬鬼神而远之，说佛弟子啊，是鬼神还是我们所度的对象，我们不能求他，要求佛。佛的心，我们的心，我们的心跟佛的心相应了，那就要感应。如果我们的心是自私的，佛的心呢是广大的，没有感应，和盖不相称。一个盒很小，盖子很大，不相应。那你的心跟你是佛弟子嘛，你要学佛嘛，学佛他的心量，说心包太虚，量周杀戒。我们自己问问，我们的心量有多大？如果我们的心量跟佛的心量一样了，那么就说你就是佛了。你还要另外求一个心外的佛吗？我的心量跟他一样了吗？我就是佛了吗？那么求己就不如向外求了。佛教的讲感应啊，是根据这个原则来的。说佛弟子啊， 在佛法原始的佛教大家不同住的，佛弟子不是在一起住的，各人走各人的，吃饭也不是在一起吃，都是托钵嘛。传到中国之后，你托钵在中国的这个社会里啊，等于讨饭，严门讨饭，这个不受尊重的。所以后来马祖建丛林，百丈立清规，才呀、啊、在庙里边呢、啊、受净食，信司啊把柴米油盐送来，大家在一起吃。但是他一日不做，一日不吃。在原始佛教不做寺呢，他一天吃一餐嘛。那么在中国的佛教里边呢，就要工作。在寺庙里边有个出坡的名词，出坡就是大家一起做，有了工作大家一起做。你比如说摆这个椅子，大家一起动手啊，打扫清洁大家一起动手，这叫出坡。上至方丈，下至小沙弥，都要一起做。那么这个米来了，你的力量不够，拿一个碗也可以，我只能拿一碗米往里边搬。我的力量大，我背一袋子米往里搬也可以，但是你总要做。说当时啊，百丈大师啊七十多了，可能还没有我老吧。他们大家就说，哎呀，老和尚你不要做了，有事情我们大家做好了，就把他这个工具给他收起来。收起来他一气之下不吃饭，你不让他做嘛，他就不吃饭。所以后来有种术语啊，一日不做一日不食，就是我们佛弟子啊要工作，在工作里边呢体验人生的问题，洒扫应对呀，迎宾送客呀，搬柴运水呀。可尤其各位要到寺庙里去要找工作做，才求福嘛，这叫做福田呢。地位越高，学问越高的，他越平等心。他不是啊，我地位很高，我的学位很高，我不做，我坐在旁边来看旁人做，那旁人会笑你的，你这不是佛弟子，你这道法偷佛法。你看到寺庙里来，越有地位的，越有学问的，他比谁做的都多。说佛弟子的这个条件很多了，但是不能一暴十寒，一天很精进，十天不工作，这也不对。我们佛弟子啊，我刚才讲的有三种，一个菩萨，一个罗汉。菩萨是修六度的，罗汉呢是修苦地灭道的四谛。我们凡夫呢，不知道修什么，是修贪嗔痴啊，修什么我就不知道了，我不知道旁人，我自己什么也没有。但是消业障主要的，业的力量太大。是我常常讲嘛，拜佛的人呢要四大皆空。四大一般不是地水火风，地就是代表一个淤死顽石不化，水呢代表一个贪心泛乱没有边际，火呀是代表嗔心，一念嗔心起呀，百万丈门开，怒发冲冠。 奔呢，代表业力，这个业力力量，这个风啊很强，催你胡说八道，催你你啊团团转，一会儿把你催上天了，一会儿把你催到地狱里去了，这个业力力量很大。说在普贤菩萨讲啊，说假使这个罪业有形象的呀，进虚空都不能够容受，容纳不了，好在没有形象，就成佛了，这个业报还是要还的。不过他那个还债就容易了，说我们拼经就是还债嘛，拜佛就是还债嘛，做功德就是还债嘛，这还债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还。一般讲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这是相对的。我们过去杀了多少，拍卵石化，说冷眼睛里讲啊，人死为羊，羊死为人，你吃一个羊，吃一个鸡，吃一个牛，要还的，药肉强食，不是文化系统啊，文化系统讲平等的嘛，说佛教讲这个平等观，不但人与人之间是平等，人与动物也是平等。从前呢，佛陀在世的时候啊，正在讲经，门口进来一个女的，肚子很大，她进来讲，哎呦，佛陀你倒是高高在上，我们两个的这个解经品你怎么处理，也就谤佛了，佛也不理他，还在讲经，这个讲经的时候你不能动，一动就没有定力了。我们过去在大陆上有一个法师在讲经，借了一个往他脸上鸡蛋壳里边包大便，正在从下边打到他的身上来，臭得很呢，大便一打碎了之臭，这个身上都是大便，他还是不理。那么当然有这个有专门来处理这个问题的吗？这时候四大天王看不过了，就变这个小老鼠啊，钻到他这个衣服里去了，把他绳子给他咬断了，噼啦啪啦掉下一个铜盆来，他这个肚子是假的，来毁谤佛的。那么佛陀就讲因缘了，说在药干寺以前，我与一个同参两个比丘共同来修，另外一个比丘啊比我有道心，功夫也比我强，我就不如他。那么这个女的呢，当然是选这个有道的来供养了，供养的多了一点，我就放不下，我就说一些个不相干的话，可能这个里你们两个不敬啊，怎么子？那么这个女的就怀恨在心，说你这个出家众怎么能毁谤我呢？我早晚我要报复。她报复对，心里想报复，但是没办法报复。这个在家众对出家众有什么没有办法？说生生世世的来找机会，佛陀已经成佛了。讲经了，他还弄一个假肚子来毁谤佛陀。所以我们呢，佛弟子啊，供养三宝是功德无量，但是不能够偏。比如说我跟你有缘，我都供养你；我跟他没有缘，我不供养他，那么他心里边就不高兴，他心里不高兴啊，你就有了罪了。 啊，不能说啊，我今天请你到我家里吃一餐饭，我不请他，这个也不是这样。要供是普通供养，一律平等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有很多的不懂啊，我跟哪个出家众有缘呢，我特别的红包塞大一点，跟他没有缘呢，红包里边放一闷啊。这个他们事后他们会打开看一点啊，你走的时候打开红包，打开给你好多，这两个一比，一个一百闷，一个一闷，你说他恨不恨？那你就不如了，不如不做了。一律，一定要一律，一律。但是这个里边呢有原则，就是一边高点是一律，比如大家都是一样，都是这个阶级，你绝对不能够分彼此。如果说你给一个老和尚或者给一个啊长老，那他不敢比，他不敢比，所以这个原则大家要懂。佛弟子啊，要修行，要修行啊，有事有理，理随顿悟，事必见出。这个烦恼的真理呀、啊，突然间明白了。但是你要见修才顿悟，你最初不修啊，开不了悟。开悟就是触类旁通啊。在《天台子观》里讲啊，你没有开悟还不能够修子观，要开悟才能根据子观去修。开悟很容易的，你比如六祖大师念《金刚经》，因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明白了，那么他在修啊，明白之后修，跟你不明白修啊，日节相悖，你不明白修一节，明白之后修一天，这个比较差劲，太远。说理随顿悟，事必见出。根据事项来讲呢，要慢慢的啊，要自力定。不过很多的问题啊，生了要熟，熟了要生，生熟两个。你不要我们拿说大家往生西方，西方没有去过，这个是生路啊。说我们现在啊，起心动念都往西方走，要把这个生路变成熟路。那么你临命终的时候也不要旁人助念了，你自己就会去，因为你平常就去嘛，啊，平常一起心动念就往西方走嘛，看着阿弥陀佛，看见大莲花，甚至我有一朵大莲花种在西方，经常去看一看，这是我最后的归宿，我不到娑婆世界来了。那么这样你平常这就念佛吗？念佛不是用嘴念呢，喊破了喉咙也吐言，要心里念，心里想，莲花化生嘛。那么所以啊，在这个理性来修，跟这个四相来修啊，距离很大。理性来修是与心相应，心心相应，我的心跟佛的心相应。四相来修呢，还有渐次的，常于昼夜，这个昼夜就是不间断，白天晚上。这我讲，我到这里来跟大家结点法缘呢，有点时差，平常我这时候已经睡了一觉，睡得早，我半夜会起来，十二点钟一定会起来，晚上起来用功看书都好， 所以是在这个修行上啊，子午抽天，子时啊，精神偏，窝上天。中午吃个饭呢，精神抽。你中午吃个饭去打坐，一定会独孤。独孤你们不懂啊，台湾话叫睡觉啊。这个午时吃过午饭呢，最好不要去打坐，打坐一定会昏沉。晚上12点钟或者11点到1点，也都是子时。子时起来呀、啊，静坐一下或者看看书啊，头脑很清楚。但是要经常的哦。释迦牟尼佛在成道以前，快要成道了，这个第十天呢，我们一般讲玉皇大帝，第十天的寿命有一定的，说我们佛弟子不想升天，天府相近了直接下地狱的，他不会修福了吗？就享福了。他这时候五衰相现，他就知道寿命不长了，五衰相现的这个椅子坐不住了，天女都远离了，身上有臭汗了，华冠也萎了，他知道寿命短，要完了，就跟他的天巧司商量，说有什么办法。天巧司讲，他说现在呀，娑婆世界有一个悉达多太子快要成佛了，我们应该去请教他。那么第十天就讲，菩萨发大心，与子安落花，三世因中多，积其结果少。说菩萨心发的很大，但是不长久。这个鱼啊，你看这个鱼甩的籽啊，鱼甩籽甩的很多，能够长成小鱼的也不多。安乐花在我们中国没有，印度有安乐花，啊，光开花不结果。是菩萨发大心，鱼籽，安乐花，这个三件事情在因中啊，好像很大。他将来结果不大，因为不长啊，在昼夜会间断。那么这个天九师说，我们不妨去试试看，一个变鸽子，一个变老鹰。这个小鸽子啊，一飞就飞到这个国王的这个怀里来，释迦牟尼佛的这个阴蒂啊，战战兢兢的。这个老鹰就在树上讲话了，还我鸽来，还我鸽来，这鸽子是我追下来的。但是你要吃什么？他说我要吃新鲜的肉。他这么想，你吃新鲜，我救一个小鸽子，我再杀一个，这不是矛盾吗？他说我的身上肉割给你。他说可以，但是你不能欺负我。我们用天平秤，我这头放鸽子，你的肉割的这头要一样高，一样重。他这么一想很容易嘛，小鸽子最多4两肉嘛，把他身上肉都割完了还是鸽子重。他一想啊，有问题了，这里边不简单了。他后来把他的骨头架子也挂在那个钩子上，这个时候啊，鸽子也不是鸽子啦，老鹰也不是老鹰了啊。他们就说我们来试验你，证明你成佛了。这个就是要发长远心，所以是长于昼夜，昼夜还不算，要自心虔诚，心要虔诚啊，用心无二，无二心虔诚做什么呢？诵念，这个诵与念不同。诵经，我常常这样讲，尤其我们呢 以居士身诵经最好诵一部啊，不要这个也搞搞那个也搞搞，搞得不了你什么都没有。念佛也最好念一尊佛，你念一尊佛就代表一切佛，你诵一部经是代表一切经，都是一样的。你不要看到我们和尚在庙里叮叮当当的，你也在家里叮叮当当，你打击先唱，邻居会告你。你还是为了静坐，心里很虔诚的，回者念大悲咒，这一辈子就是光念大悲咒；回者念心经，这一辈子就念心经了。心经也是，这个里边也有咒啊。我想你们在座里也许有会念心经的，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娑婆诃。揭谛揭谛，台湾话就卡经卡经。波罗揭谛，波罗呢就是波罗蜜，到彼岸。卡经做什么呢？我们到彼岸去，从生死的此岸到涅槃的彼岸去。波罗揭谛，但是要快走，不能够怀疑，要昼夜自心。波罗僧揭谛，这个僧是团体，一个人不叫做僧。三个人以上才叫做众生。哪几个人去呢？大家一起去，波罗僧揭谛。去做什么？菩提，成正觉，去成佛学。娑婆诃呢？那就一切事就毕竟坚固了，一切事完了，就是娑婆诃。那就是你念一个心经里边也有咒。我想咒语没有解开，解开啊，那个文字没有经好，没有经好。说念经啊，容易一心不乱，身口意三业相应。念咒啊，你光是马字念起还可以，你根本就不懂嘛。要一解开啊，你就感觉就没有经的这个含义大了。八大眼角嘛，我们下边会讲啊。第一觉悟，世间无常，国度微脆，四大苦空，无因无我，生灭变异，虚伪无主，心是恶缘，行为罪数，如是观察，建立生死。第一啊，就是无常。无我的觉悟，无论什么事情都是不长久的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体验，你的房子也好，你的衣服也好，你的事业也好，有的突然间发了，有的突然间消下去了。这个衣服现在你穿，晚上脱下来小偷给你偷走了，那就不是你的。这个时间呢，只有你享受一段时间。你越爱的东西，旁人一拿走了，那就不是你的。所以佛经里讲了，这个东西有五种因共有：火可以烧你的，水可以淹你的，啊，国王可以这个给你充公。我记得过去在大陆上，那个每一个有钱的家里都有那个寿材呀。可能这个话讲你们不太懂了，家里都有棺材，有钱的就临死的时候买棺材买不好，年纪老的啊，家里有盖的房子专门装棺材，每年都要油漆一遍。共产党一进去，这棺材都给烧掉了，没有用啊。那还有些个年纪老的啊，有些个寿衣，春夏秋冬啊，这个你们在美国都不懂了。人要死的时候要穿春夏秋冬的衣服，夏天的衣服、春天的衣服、冬天的衣服啊、春秋的衣服，都要穿起来嘛。因为你要做鬼嘛，也要有春夏秋冬，都有寿衣，说寿衣寿财嘛。那后来。 不是这个，都不是。说第一觉悟啊，是讲这个无常、无我，这个无我很重要。就是说，并不是说这个是我的房子，你们随便来住，不是这样。我不执着，无我这我不执，不执着是我的。佛教佛弟子是过因缘的生活嘛？你们看，将来你盖个庙好不好啊？看因缘吧，看因缘，一切都赋予因缘，有缘的就住，无缘就走，洒脱解脱，这里边就没有我了。说佛陀成道，先叫大家没有我，度大家没有我，但是不相应呢。后来嘛，就有所得，一转变，最初啊无所得，后来叫你有我有所得。说现在大家走的第二个阶段，到庙里都是要有所求，啊，拜一拜有所求，嘀嘀咕咕，啊，他就不能说无所求。他的心量就是，哎呀，佛菩萨保佑我吧，发财吧，我的病赶快好吧，都是有所求。这个已经是与佛法不相应了，但是初步可以，老参呢就不能这样。求是有所求，求尽虚空遍法界，所有生病的人都叫都归于我来生，我替他们生病。但是旁人拿不去啊，这个尽管放心，心量你尽管大一点。所以说我这一拜一拜佛也好，我做点功德也好，都是尽虚空遍法界，没有我。好像我第一个讲的跟各位讲过了，我们做功德呀，就是超度冤亲冤家亲情，我们现在不得自在，就是冤亲来控制你呀。四大之身，一大不调啊，周身不自在。如果冤亲都走了，那你就是解脱，解脱自在。这个亲也是个业障，儿女缠着你啊，啊，那个更比冤家还要麻烦。我想这个不要详细讲了，大家都知道了。说讲这个夫妻呀、啊，无缘不聚呀、啊，儿女呀、啊，无债不来呀、啊。夫妻呀、啊，不是好缘就是坏缘；儿女嘛，不是讨债就是还债，就是这么回事。但是一般人不行了，啊，结了婚了没有儿女还是不行，还是有点缺陷。有了儿女了就后悔了，哎呦，还不如不生这个孩子，就惹得我麻烦。所以是这个世间上无常无我的觉，这个无常无我为学佛的入道的出门。你要想入道啊，先要观无常，观无我。这无我心量是大，没有我嘛，没有我，有我心量就小啊。要没有我了，天下为公了，佛光普照了。这个心量很大，第一个觉悟呢，就是世间无常。这个世间呢，世是三世啊，间就是十方，在楞严经的三世十方啊，互相联系，叫做世间。世间呢，是无常的。我们回想啊，过去如梦，现在如电，未来如云。所以《金刚经》讲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大家想一想，年纪大一点可以回头想想，过去就等于做一场梦一样， 有时候做好梦，有时候做坏梦。未来的事情啊，你估不到的，如空中的云一样，空中的云呢变化多端，现在如电，现在的事情啊跟电灯一样，你抓不住这个开关呢，灵难你控制不住，你必须要抓住开关，这个开关是什么东西？